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神的审判，以及有关他所应许的爱子的预言。这次他要继续谈论亚述的入侵，并特别思想神要对高傲自大的亚述施行审判。好，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请留意收听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和第二节说：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这类的事呢最让我生气了。我呢常常想到那些用电脑列印出来的信件，就像上次讲到那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电台，如果他们像那些靠社会救济金生活的穷乏的那些寡妇要求捐款，而那些个寡妇呢奉献金钱给他们那些开着名贵汽车过着奢华生活的家伙，那种做法呢实在让我非常气愤。他们就是以寡妇作为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这些人呢本身已经很缺乏了，却又把自己的退休金寄给这些个家伙。哎，这种事情真是让我气愤。神呢一定会找他们算账的。祸在他们有祸了，肯定是大祸临头。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提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么你们怎么分辨他们呢？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如果有人对你说献媚的话，奉承你，想要榨取你的财物，你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假先知。真正的牧者呢，必定会关心羊群是否吃饱了，而不会剪掉羊身上的毛。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三节，到降罚的日子，你们怎样行呢？那日神要施行审判。第三和第四节，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以色列百姓犯的罪孽越来越深重，然而他们还是一意孤行，因此呢，神的手仍然伸出不缩回来。结果呢，神要使用亚述作为他的棍，来责罚北国以色列。第五到第九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 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换句话说呢，我已经毁灭了这些国家和他们的首都，难道我不能除灭其他的国家吗？我会一一的攻击他们，彻底的除掉他们。这里呢，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神说，我要用亚述为审判的棍来除灭撒玛利亚。虽然神使用亚述作为施行审判的棍，却是因为亚述毁灭了神的百姓呢，所以后来神呢也必定要消灭亚述。亚述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些事件中只是被神使用的工具，反而呢还自高自大，骄傲起来了。你可以回去读历代志下的第32章啊，那里呢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提到西西家当犹大王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啊，希拿基利派遣臣仆来对那些守城的人说，西西家对你们说，神必救你们脱离亚述的手，神会保护你们啊，这类的话呢你们不要信。他还说，神要保护你们，亚述人的神在哪里呢？然后呢希拿基利的臣仆又提到他们亚述攻占的国家，他说，他们的神明根本不能帮助他们，你们的神呢也不能帮助你们，不要听信西西家王的话，他只吩咐你们不要担心，神会保护你们的啊！你们留心听着，列国的神明不能救他们，你们的神呢也同样救不了你们。以赛亚在这里呢所预言的事呢，恰恰与亚述的臣仆对百姓发出的嘲弄辱骂相吻合。因为神说，他们认为我无法保护我的百姓，他们呢最好等着瞧，看看我会怎么做。结果呢，就在一夜之间，耶和华的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军营，把他们最前线的185,000个兵丁全部杀死，阻止了亚述入侵犹大。以色列人清早醒过来，往营外张望，哎，敌人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遍地的尸首。185,000个兵丁啊，在于一夜之间全部被剿灭了。耶和华的使者，我觉得一个天使在一夜之间能够杀掉这么多的人，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时常记得当彼得拔刀要保护主耶稣的那一幕情景。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呢，我们总想保护我们的主，我们说，主啊，我来保护你。主如果真的需要我保护，那他的麻烦就大了。耶稣对彼得说，嘿，彼得，收刀入鞘吧，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就能呼召10,000个天使来保护我吗？事实上这些个天使正蠢蠢欲动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差遣10,000个天使来吗？彼得，把你的刀收起来，我父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彼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不用担心，我还坐在宝座上掌控一切。彼得，收刀入鞘吧，大局在我手中，我如果想躲开，大可以呼召10,000名天使来啊。耶稣是这么说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一个天使能在一夜之间击杀185,000名兵丁，那么10,000个天使 肯定能轻而易举地把耶稣从罗马兵丁和大祭司等人的手中营救出来了。然而，耶稣宁愿为我和你喝下了那个苦杯。耶稣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使得我们得蒙救赎，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并且呢，要在他的国中永远与他同在。既然主耶稣已经买赎了我们，而我们呢，竟然不愿意接受他的恩赐，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如果我们现在还拒绝，那岂不是太荒谬吗？他既然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你只要接受他的救恩就可以了。拒绝耶稣的救恩实在是太愚昧了，因为神要把撒玛利亚交在亚述人的手中，而亚述人呢，却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高傲自大。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说，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换句话说呢，亚述人会认为他们的神明法力无边，所以他们能够打败列国，占领了那么多的土地，因为他们的神明神通广大。这正是亚述王希拿基利透过他的臣仆所表达的意思。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神说，我要把他拉下来。神果真是这样做了，一夜之间击杀185000名士兵。希拿基利回国之后，在他的庙里被暗杀，这一切呢都照着先知的预言发生了。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十三和十四节说，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因此亚述王开始高抬自己，说，我做了这一切。他呢并不知道，他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件工具，他呢只是神使用的工具而已。所以呢，神对他手中的工具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这是第十五节。斧头呢只是一件工具，没有人手使用它呢，它只能躺在一边毫无用处，什么也不能做啊。只有当人使用它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砍伐的功用。第十五节，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换句话说呢，任何器皿不得为自己争取荣耀，荣耀是归于使用器皿的人，器皿本身做不了任何事。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就先要学会这个功课。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我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罢了，我的生命岂是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这绝对不是我的功劳，我呢只不过是个工具罢了。如果神的手不放在我身上，如果神不使用我，那么任凭我做什么都是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没有神的手来使用我，我只是个无用的躺着，我什么都不能做。在我身上，在我里面，我一无所能。所以呢，神要是用了我做了某些事，而我呢将功劳归到自己的头上，那就是大错特错，也愚昧极了。因为充其量我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 不论成就了什么事，荣耀和功劳都应该归给神，绝不是归于工具。器皿绝不应该夸口或者自取荣耀，因为它本身只不过是工具，此外呢，什么也不是。你的生命也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如果神使用你，那么赞美主，这太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夺取荣耀啊，不要想，哇，你看我啊，神这么重用我啊，神之所以用我呢，是因为我够聪明吗？啊，我们总是想把功劳归给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只要当一件器皿，让神来使用你吧。不论有什么成果，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配得所有的荣耀，他成就了大事。十五节又说，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啊，这当然不能了。神说，亚述是我的棍子，但棍子本身不可能挥动自己啊。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五到十九节说，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也就是说呢，神要将亚述除灭，剩下来的人连小孩都能数得清楚了。亚述攻打犹大国后，神实现了他的预言，亚述军队的一夜之间就被完全剿灭，剩下的军兵人数连小孩子都能够数得清楚。这是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荣耀自己，而不承认是神在使用他们。现在呢，以赛亚又瞻望未来啊，这个预言呢不久就要应验了。在大灾难时期呢，神要存留他剩余的子民，把他们呢藏在石头城比特拉啊。到第十六章和二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谈这件事。而在这里呢，以赛亚瞻望大灾难时候将要发生的事。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二十节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民已经被敌基督欺骗，当敌基督得着权力的时候，他会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敌基督帮助他们重建圣殿，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为弥赛亚。今天呢，一般的以色列人还在寻找弥赛亚。如果你跟正统的犹太教教徒谈话，你问他们，哎，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们怎么样辨认呢？他们就说，哎呀，弥赛亚呢，会帮我们重建圣殿。这就是正统犹太教教徒所寻找的弥赛亚啊，一个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而这呢，恰恰就是敌基督要做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啊。犹太人呢会高声欢呼，拥戴这个人，并且宣称他是弥赛亚。他们说啊，这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不是寻找神的儿子，而是要找一个像摩西的人。他要像摩西一样是一个人，但是呢，他会帮助我们重建圣殿。犹太人呢，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告诉我。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事情会这样发生，必有异王的名来，他会和以色列签订七年的合约，三年半之后他会回来毁约，他将站在重新盖好的圣殿中，宣称自己为神。我们在这里读到的预言说的呢，就是那时候的情况。耶稣说，那些剩余的人要逃避。当你看到那个行毁坏可憎者站在至圣所，就如但以理的预言所说的，他们就要赶紧逃到旷野去躲避起来，连回家拿件外套都不可以，要马上离开。那些逃离耶路撒冷的剩余百姓不再信任敌基督了。但是这里指的呢，是以色列将有全国性的大复兴，百姓要回转归向神，再次的信靠他，他们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到那时，犹太人都要回转归向神，全国会有属灵的大复兴。21和22节说，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我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在神的审判之下呢，世界将灭绝，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存留。第23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这是大灾难时期。以赛亚书第10:24-27，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那时候敌基督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轭要被撑断。现在呢，我们逐渐接近了哈米吉多顿大战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希望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俗话说，个头越大摔得越重，我们的主总是有出其不意的办法，使高傲自大的人变为谦卑。正如骄傲的亚述王和他的军队被一位天使在一夜之内完全消灭一样。好，待会儿有问与答时间，请继续收听。现在回到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问到律法方面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耶稣是否真的出生，活在并且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摩西的律法在何时结束？而新约圣经的律法或耶稣的律法又是何时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对相信神的人来说呢，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依归。在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就被称为义。现在呢，我是义的， 这不是靠我的行为，而是凭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信仰方面的问题，请向查克老师提出，他乐意为您解答。下回我们将要思想，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大卫荣耀的国度如何降临，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